东共两会秦刚闯祸，习近平释危险信号。美国会听证会，鲍威尔应调力度翻倍。政协代表生育提案遭嘲讽，专家解释。美官员称新情报显示，亲乌团体炸毁北溪管线。四名美国人口墨西哥遭绑架，两人遇难。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8日礼拜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目前正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全国人大会议传出最新消息，中共政府7日宣布将进行国务院机构改革，精简中央各家机关人员编制，各部门人员编制将统一精简5%，给予超编的部门5年过渡期逐步消化，还特别新组建了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数据局。这个引发外界对习近平要加大全国监控的担忧。同时中共外长秦刚在两会上的一个举动，导致台海局势再次升温，引发各界关注。
综合媒体报道，中国第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7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中国国务院提出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这次机构改革涉及金融、科技、信访、农村等多个系统，特别是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数据局。其中国家数据局由国家发改委管理，新机构将负责推动数字经济及数字社会建设等，同时还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统一负责除证券业之外的金融业监管，强化机构监管等。从而可以看出，这次改革重点前者是掌握中共网络数据，后者是掌握监管中国金融。另外，据中共方案称，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人员统一精减5%。不过官媒新华社称，收回的编制主要用于加强重点领域和重要工作。方案并提到，安排中国人民银行、金监局、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支机构，派出机构全部使用行政编制，工作人员纳入国家公务员管理。对此有观察人士认为，这一次国务院机构方案凸显当局对金融和大数据的控制将会更严厉，金融和数据关乎到中共政权的安全，相信中国大数据治国时代已经来临。同时金融改革的相关措施很快亦会落实到银行等金融机构。其中针对中共新设国家数据局的意图，资深时事评论人士石涛向希望之声分析指出，意图就是中共投资了这么多钱，最后在晶片的基础上一败涂地。习近平并没有想到晶片的工业基础在国际社会的环境中是这么落后，而且被完全被控制，被置于死地的状况。习近平意识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威胁。此外，时事评论人士毕海涛还分析表示，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反映了经历3年新冠疫情之后中央财政面临的困难情形。第二个就是预防所谓金融风险，组建新的金融管理总局，将证监会、保监会统合成为国务院直属的金融管理总局，这样对中国金融市场来讲是趋向严格。此外，新设的国家数据局直接对中国的各种互联网数据进行归口管理，这样对未来中国在公安、国民经济、互联网产业的影响会非常深远。与此同时，这次中共两会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中共外长秦刚在同一日的两会上的一个举动掀起了轩然大波，直接导致了台海局势的再次升温。据中共官媒报道，在3月7日的记者会上，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就北京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在谈到台湾问题时，秦刚举起了手边的小红本《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当场读宪法，并说台湾是中国的。此举引来了舆论巨大争议，网络上掀起一片口诛笔伐， 对此，纽约知名律师叶玲向本台记者表示，若果从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角度来强调中国统一的话，这样中华民国的统一是哪个拆散的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在中华民国这个国体没有失去的情况下，它建立起来的国中之国。秦刚的回答可以说是对这个法理的一窍不通，对中华民国的历史也是一窍不通。他将一个制造分裂的非法政权当成了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针对秦刚此举，台湾外交部随后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强烈抗议，再次声明台湾主权只属于台湾2300万人民，台湾与中国互不隶属。
7号上午，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出席国会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为了应对最近的强劲数据，美联储需要加速他们提升利率的幅度可能会大于预期。市场认为鲍威尔这次鹰派论调的力度翻倍。
威尔说，最新的经济数据比预期的要强劲，这表明最终的利率水平可能会比之前预期的要更高。他还说，尽管最近几个月的通胀在缓和，但是让通胀率回落到 2% 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整体数据表明有必要加快紧缩，我们将准备增快加息的步伐。他表示，为了控制通胀，劳动力市场则可能会出现必要的放缓。市场认为鲍威尔这次鹰派论调的力度翻倍，一方面暗示利率峰值会更高，另一方面加息的步伐亦会提速。鲍威尔讲话后，美国股市下跌，国际收益率上升，美元大涨，现货黄金迅速跳水，并失守每安士1820美元。投资者普遍认为美联储三月将加息 0.5%。不过鲍威尔面临着参议院小组中民主党人的一些反击，经常批评鲍威尔的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谴责美联储的通货膨胀目标将使200万人失业。美联储在过去一年中已经8次提高了基本利率。
中共官方近期承认中国人口从去年开始萎缩，为了解决人口危机，中共政府除了放宽限制生育政策外，多地亦急忙出台鼓励生育的条例。中共两会代表亦提出了很多迎合中共口味的奇葩提案。中共全国政协代表何丹日前提议为在校大学生生育提供生活津贴，完善分育服务遭到网民嘲讽，一度登上热搜第一位。请睇报道。
何丹表示，由于人们职业发展的黄金期、受教育的黄金期、分育的黄金期都是重叠的，因此应该充分考虑生育孩子的关键时期，倡导青年适龄分育。对个人来讲，就是乜嘢年龄段该做乜嘢就做乜嘢，该恋爱的时候恋爱，该结婚的时候结婚，该生小孩的时候生小孩。何丹在提案中建议将大学生纳入生育保险范围，促进教育制度与分育政策相衔接，要支持大学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合理分育安排，完善在校大学生分育服务。对于因婚姻、生育、养育问题而产生的学业变动，提供时间、经济和服务支持，并为生育的大学生提供医疗保障和生活津贴。网民对该提案显然毫不买账，嘲讽到大学是培养怎样做人的吗？中共当局真的慌了，什么招都使得出来。根据第6条例，生育津贴是一项社保制度，对参保女职工在因为生育而离开工作岗位期间给予一定的现金补助。目前中国的在校大学生并未纳入生育保险范围。今年一月，中共统计局公布数字显示，中国的人口出现了60年来的首次负增长，较中共与联合国预期的提早9年发生。这一历史性转折是中国人口数量下降的开始，对中国经济和社会人口结构将产生深远影响。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吴慧林对希望之声记者表示，从人力资源来看的话，其实他们在实施一胎化的时候 就已经种下了这样非常不好的一种结果。在2023年年初，中共才发布，他自己最懂隐瞒的，这个人口断崖是长期的根本问题，今日亦制造了社会老年化的问题。作为我预期，中国经济会崩溃，但是到底要怎样办呢？现在亦没办法未雨绸缪了，所以最好就是让中共倒台了，然后重新再来。
纽约时报7号报道，美国官员检视的申请报显示，去年波罗的海北溪天然气管线遭炸毁一案，是一个支持乌克兰的团体发动的袭击，但没有证据显示乌克兰当局参与这件事。
俄罗斯与德国之间的北溪天然气管线去年9月因为水下爆炸而严重受损。瑞典检方表示，调查人员在受损的地方发现爆炸物痕迹，证实遭到人为蓄意破坏。报道称，新的情报资料将有助于判断这项破坏行动的责任，但是他们并没有发现证据显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或他的重要亲信涉及此事，或者破坏分子是受乌克兰政府官员的指示行动。之前乌克兰政府和军方情报官员曾经表示，他们没有参与这次袭击，亦不知道是谁发动的。美国官员说，目前对这些破坏分子所知道的情况仍然有限，这些申请之子显示他们反对俄罗斯总统普京，但并没有明确讲明这个团体成员的资料，以及是谁指使或给钱要他们发动这项攻击。美国官员不愿多透露这项情报资料的性质以及是如何取得的，他们表示还未有就此作出确切结论。
3月7号，墨西哥塔毛里帕斯州州长阿纳亚表示，上个礼拜五在墨西哥北部边境城市马塔莫罗斯被武装枪手绑架的四名美国人中，两人被发现已经死亡，两人还生还。下面来看报道。
阿纳亚还表示，检察官已经证实了四名被绑架美国人的细节，但他没有透露任何详细信息。随后塔毛里帕斯州总检察长欧盟巴尼奥斯在推特上表示，两名幸存的美国人已被移交给了德克萨斯州的美国官员。另外一名墨西哥官员礼拜二亦对路透社说，两名男子被发现死亡。这名官员说，一名妇女和另一名男子还活着，他们的安全掌握在当局手中。白宫发言人约翰·柯比礼拜二表示，美国政府正在与墨西哥官员合作，以了解更多有关绑架事件的信息，并将受害者送回家。他说，无论在哪里，对美国公民的袭击都是不可接受的。美国联邦调查局上周日表示，正在同墨西哥当局一起寻找上周五被绑架的失踪美国人。上周五，这些美国人进入墨西哥后无奈，就陷入涉及卡特尔集团的交火之中。一段视频显示，他们被枪手塞入一辆皮卡车的后部。一位熟悉正在进行调查的美国官员对 CNN 说，这些美国人是墨西哥卡特尔的目标，可能将他们误认为是海地毒品走私者。官员说，这些美国公民没有犯罪历史。马塔莫罗斯是塔毛利帕斯州的一个城市，人口超过50万，与德克萨斯州布朗斯维尔隔河相望。美国国务院以犯罪和绑架为由，对考虑前往塔毛利帕斯州旅行的美国公民发布了四级请勿旅行的警告。在与毒品有关的死亡人数上升的情况下，美国共和党人一直在推动政府对墨西哥有组织犯罪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